然消灭。那么人类啊，死亡的时候，生命能源并非消灭，而是改变形态，继续存在某一处啊，继续存在某一处啊。比如说，在座诸位啊，我把这一杯水啊，诸位听啊，我把这一杯水啊，倒在哪里啊？倒在这个茶壶啊，让它一直烧，开了瓦斯一直烧，哦，蒸汽一直烧，一直水烧光了。你说，哎呦，里面没有水了？不，还是有水，水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空气中去。空气中去，知道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空气中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水，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好，我用除湿机一开，等一下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水就一滴来了，哎，能量够就升华，能量不够就转换成水啊，能量再降低就变成冰，冰就变成冰。同样是水啊，是冰，是 H2O， 它可以三种形态。固态、液态、气态存在，因为能量的不同，所以人也是一样，因为人格的不同、业力的不同，所以造成的等级完全不一样。哎，你今天奸猾狡诈，你投生的就是狐狸；你今天呢勇猛残暴，你投胎的就是狮子。啊，你今天虽然吃素，可是没有正见，不信佛，邪知邪见啊！你虽然吃素，善良，出生绵羊。专门给后把塞星的推演，吃素没有智慧，哎，吃素没有智慧，哎，没有智慧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是有种种的业力，种种的业力的，哈、哦。好了，底下啊，那么灵魂啊还是不灭的啊。底下说，改变形态继续存在某处，像库布勒罗斯。啊，也认为肉体即使啊死亡，灵魂仍是不灭的，只是改变存在的次元，永远的存在着。佛教对死亡的看法跟科学是不谋而合。佛教讲死亡叫往生，乃是舍此投彼，舍离这个色身，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生命是由色身以及灵魂神识所构成的。物质性之色身必随因缘而变化，因为我们这是色身啊，啊，我只有我们的灵性是不生不灭啊，只有我们的灵性，可是染污的灵性啊，啊，是变成众生，众生性啊，那么升华灵性就是见性，最究竟的如来藏性，所以看灵性，心灵世界，看心灵世界，所以我们来自灵界，也将回归灵界。啊，我众生来自于无明，修行以后将回归清净的世界。所以简单讲啊，记住，娑婆世界任何一个世界，现实的生活是灵性的锻炼场，灵性的锻炼场。我们现在就是灵魂的训练场，就是训练中心，就像新兵去训练啊。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如果你能够训练到清净心，如如不动，所有你都忍住。你的性情就是超生到跟佛菩萨一样，你就进入佛菩萨的境界。简单讲，我们今生今世从出生一直到临命终，都是灵魂的训练，都是精神领域的训练。训练成功了，进入佛菩萨的领域。如果你一直修忍辱布施不着相，那你就跟佛菩萨归类，临命终就开始归类，就像电脑建档啊。我们每天都输进资料，然后每天都输出资料。啊，每天都学习资料，每天都成长资料啊！每天就我们这个脑部就像电脑，我们每天吸收这些佛法，我们生活，我们的人格啊，叫临命终。我们一出生，脑部就像电脑，灵魂就像电脑，开始输进很多的资料，开始升华我们的肉体，成长我们的心智，一直到临命终的时候就归类，就像电脑档案归类，一直出来。你是属于哪一个层次面的？记住。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灵性的训练中心，人间现实的生活就是灵性的训练中心。你训练到任何的东西都难不倒你，任何东西很难放下的通通放下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接近佛菩萨的境界了。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现在就心就一片光明，一心地坦荡荡，一片光明， 片光明的。你现在就可以断定你临命中可以进入净土，不必等到百年后，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你一定可以往生净土，因为你的心实在是太干净了，太清净了。啊，底下说生命系由色身以及灵魂啊神识构成，物质性的色身一定会随着因缘而变化而死亡，精神性的灵魂，佛教所谓神识，则是有原有生命的形态转化为另一种生命的形态，并没有死亡。佛经中以六种态度来看待死亡，是好的，不是不好的。一，死如初遇啊，我们这个大幻为无有生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把我们的灵魂关住。一般的犯人是抓去关在牢狱里面，如我们一投胎转世，就是把我们的灵魂关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我们就现在就在坐牢。色身聚集种种的苦啊，烙晒呀、啊，烙晒等啊呀嘛，贪欲呀、啊，争执嫉妒啊，啊，愤怒啊，这个色身就像你关在这个痛苦的牢狱里面，是牢狱戏服无人。我们灵魂就像被这个色身所捆的死死的，就像被关在牢狱里面。死亡恰如服刑期满，死亡啊，哎呀，我们服刑期满了。哎，我们服刑期满了，我们呢要出狱了，啊，或是出狱，所以死亡是一件呢高兴的事情，但是不能自杀哦。哦，那我出狱的时间快到了，啊，回去就马上出狱了，就马上就自杀了。哦，那不但不能出狱，你还要再抓进去关，自杀这个罪过更重，你看，是更重。死如再生。啊，譬如从马出游，从骆出书，死亡意味这一期的生命终结，另一期生命的开始。三，死亡如竹叶，竹叶就是毕业了。佛教以为人死后审判之前，既非超之于上帝，超之于阎罗王，也不是超之于佛菩萨，乃系个人业力所感。生的时候就像求学，死的时候按生前所造的业以及念力，领取毕业证书以及成绩单去受生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啊做成绩了，哎，做成绩。但是你放心，哎，那个不是用电脑的，没办法改的。所以考试考像警察一样，考试考得好不好不管他，花个150万，哎，电脑分数嘟嘟嘟嘟，电脑分数就自动改了。这你放心，任何人都改不了的，就是你做工作嘛都没办法改，阎罗王没办法改，只是业力比电脑更准，而且是无人能为，没有办法改，任何东西都没办法。第四，死如乔迁，乔迁就是哎搬家。色身就像房子啊，经岁月之摧折啊，乃至啊颓圮啊，就是颓废了。啊，残破不堪，死亡就像啊，从旧的宅迁到新的宅，非但不足惧，兼且可喜呀。哎，所以对死亡要正确的认识，就不必怕搬家。哎，有一天啊，你是说，我告诉你说，哦，师父要搬家了，那你就知道我的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啊。人家我都问港青老和尚啊，啊，他说老请老和尚啊多注视，老和尚就气很喘的就告诉他这个房子啊快破了啊，啊，这间厝这边破啊，爱搬出啊。哎，港青老和尚就是这样，这边真喘啊，这边一直讲啊，这厝要破啊，爱搬出啊，嗯，就是爱搬出啊，现在已经搬出啊。人家广进老上已经搬新家了啊，那还不是普通人，非但不足惧啊，而且是可喜的。第五，死如更衣，死亡如褪去破旧衣衫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破旧衣衫更换新装，穿新衣服了。第六，死如新陈代谢，意思就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哦。色身从出生到死亡，分秒皆在变化， 细胞也是不断的新陈代谢，死亡也就像细胞的新陈代谢，旧细胞逝去换来新细胞之生长。记住，没有真正的死亡，只有新的影像改变，这是楞伽经讲的。没有真正的涅槃，只有圆满的智慧展现。没有真正的死亡，只有新的影像改变而已。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只是心业力的影像，没有实体可得。我们心第八意识幻化出这个色身出来，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如来藏的一个影像而已啊。只有色身呢 在啊动来动去的啊行住坐卧，心体没有来没有去，没有生没有灭，所以色身只是第八意识的影现，没有实体可得，没有真正的死亡。记住，细胞聚合叫做生，细胞散灭就是死亡。其实细胞散灭它又另外一种，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是色身，我们如果用土葬的啊埋下去，那就利益那些虫吃我们的肉体，还有那些草吃我们的尸臭啊，还有树木吸收我们的营养，我们身体的能量没有了，色身能量没有了，哎，这些啊尸体的也作用一些原料攻击这些草虫树木啊。那么我们如果是用火化的话，一火化火化能量啊散播在这个宇宙当中，你人这个细胞虽然散播没有了结束了，另外用另外形态存在，这个色身也是能量不灭，我们的心的念力也是业力，能量还是不灭。一头部受伤者，有一个头部受伤的人啊，想到他濒死的经验啊，初闻头部轰然一声，马上啊失去知觉，之后则升起舒适安然自在之感。为什么脱离这个痛苦的色身呢？以及神识脱离色身之桎梏，这个桎梏啊就像是捆绑起来一样，手铐脚镣手铐啊，桎梏就是一个就跟牢椅一样啊，很不自由啊，靠手靠脚的一个啊一个工具啊。那么遂感受无所障碍的畅快，哎，中阴身是没有障碍的。据调查，大多具濒死经验者对死亡的感觉是美好的，是宁静的、光明的、祥和的、自由自在的啊。我看一本书，像美国人呢，他又是死亡再恢复，他说他真不想活下来，他不想活在这个人间。他死后到了一个地方，一个太阳又不热，这个水池是干净到见底啊。他说他当他走进这个啊湖边的时候，这个鱼啊跟他问好，
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
你好吗？哎，那个他说这个草也不长也不短，碰到那只要碰到人，他都非常的亲善，非常的和善来打招呼。哦，他说那个环境哦比我们这个地方好了。哎，可是神识又回来了，啊，他一直一心想死，可是又死不了。他不晓得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，因为美国人呢、啊，他老太婆呢很善良的一个人，据说他平常都做慈善。平常都是慈善，他很喜欢慈善，因为他没有佛教的观念，他不懂得念佛，他平常这老太婆慈善啊，结果在临命终的时候又回复了，他到去的地方很慈祥的地方。一个人内心无真，去的世界就是无真的世界。一个人内心真的话，哎，变得就是畜生，一天到晚争那个尸体的肉啊，大的动物吃小的动物啊，你每天让人家活在恐惧，你死后就一定活在恐惧当中。你每天给人家方便啊，给人家智慧啊，给人家解脱，你我们所到的世界去都是那么的平等，那么的慈悲。简单讲，你种的因到最后能你自己收成的果，你给众生慈悲的心，你就是种了慈悲的果，得到慈悲的果。你给众生智慧，你得到的就是智慧的果，就是这样子。因果是随时反射在我们的八十天中啊。简单讲，对人家好就一定是对自己好，要记住师父的话。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影现一定是这样子的？对众生慈悲，有一颗慈悲的心，就感得慈悲的果报。哎，底下啊， 由此可知，死亡不尽如固有的观念，充满着阴森恐怖。芬兰籍的医学博士叫做卢卡内啊，齐鲁代，因为急性的腹膜炎，哦，这个腹膜炎很痛很痛的。那，啊，这个腹膜炎我痛过，哦，这要命啊！这个腹膜炎痛的啊，就快昏倒了，被送至急诊病院，接受紧急手术。其实因为全身麻醉而失去意识，后来才开始惊觉自己漂浮在天花板，目睹自己设身接受手术，并可知悉此刻正在进行手术的医师心中所想。因为他一断气以后，这个神识就可以知道众生在想什么。从天花板所看到的一切跟平常眼见事物时一点都没有差异，但是无法感受到时间，因为它不是三度空间，它已经不在人间。人间是长宽高啊，加上时间啊，三度空间，要三度空间它感受到时间，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越了，它只有神识，所以没有三度空间就没有感受到时间，也就是全然没有时间的观念。哎，因为不是物质的生灭的东西，它是进去就是唯心的地方，唯心一万法摆脱这个色身，就是唯心所造。那进入唯心所造的地方，它根本就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，这神通自在啊！由此可谓背离日常世界的啊，平常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精神性体验。因为啊，已经由三次元世界进入四次元。四次元是我们方便说，其实是多次元世界啊，不只是四次元啊。为什么叫做讲四次元？佛菩萨就不在几次元里面，佛菩萨误入实相，误入实相就不在层级里面，不在层级里面就是可以融入任何层级，也任何的次元啊，可以显现它。佛菩萨不在任何次元，可是任何次元都具足它，所以佛菩萨没有等级，因为它是误入实相，实相毕竟空，所以佛菩萨不进入任何次元世界啊，但是也不离任何的次元世界，可以转换任何次元世界，可是不着于任何次元世界。所以不只是四次元，单单我们三界就分成啊，比如说也可以九次元啊，比如说欲界众生一个次元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对不对？就五次元世界了。再来飞想飞，一直到飞想飞，飞想天，四空天又四个次元，加起来就是九次元世界。这三界也可以分成九次元世界，所以这个几次元世界又看你的定位在哪里。由于将存在的系统由三次元世界推进到别次元，那么脱离色身者本质的存在并没有任何变化，本质并没有任何变化，因为能量不灭，在另一个次元可继续存在思考感觉，是以务需恐惧死亡。当你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，你可以思考也可以感觉，要不然我怎么叫极乐世界？你不能感觉，你不能接受，你怎么知道极乐世界？这极乐世界这句话就表示我们到极乐世界一样是存在，一样是思考，一样是感觉，可是跟我们娑婆世界大异其趣。是者犹如希哲柏拉图所说的，人类灵魂系被囚禁于名为肉体的牢狱当中啊，人类啊，灵魂都被困在这个名为肉体的牢狱当中。肉体把我们困得死死的，我们给它命名叫做肉体。倘是灵魂为能源体，依据能源不灭法则，可以导出灵魂不灭的结论。第十页，正确的生死观。重新认识死亡，拥有正确的生死观，就可以知道长寿未必可喜。哎，所以有的人问祝哦，会祝慧律法师你活到200岁，我告诉他这是很残忍的祝福，真的，祝我活到200岁是很残忍的祝福。哎，这句话不要讲，我祝你们活到200岁，祝你们啊，你们要不要？要的请举手，谁愿意活到200岁？大家都不要，活在这个世间，对不对啊？动不动头痛啊，胸心喇叭塞，我得怕哈球闹皮塞啊，个巴肚脉挫塞， 口然为离，谁要啊？拖着一个臭秽的身体，你要活200岁啊？你又不是什么皇帝皇后，又不是怎么样子的啊？神通自在的圣者，那这个色身一天到晚生病，像我厌恶死了，厌恶死了，可是又不能自杀，不可以啊？要留着色身呢、来普度众生呢、是不是？那还是要这个色身呢、一天到晚生病打针，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慧律法师啊，你要多活一点啊，我就说，给你吧，给你吧，你要多活一点就给你了。以下啊，说长寿是未必可喜，死亡也不足忧。那么我们有正确的生命观念，所应该关注的就是死往何处，这个要画红线呢、要画红线，死了去哪里啊？要画红线哦，我现在就要注意，开始要下功夫了。死往何处？要每天问自己了。我死要去哪里？就这个问题一提起来，你就知道净土的重要了。哦，我死了要去极乐世界了。死往何去？这个就是关键。你每天要提起这个念头，死往何去？前面已经言及神识不死了，仅在不同的时空转换而已。死亡就是转换的过渡阶段。所谓邪生之道易，邪死之道难。学习生存是很容易的。学习如何死亡是很难的，学问是自私之本呢。求学以增广见闻知识，学习生存之道，人人皆可胜任呢。可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，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请问应该怎么死啊？大家都说啊，一息不来便死啊。我说爸爸，你为什么会死啊？爸爸就会告诉他啊，一个冰冻穿溃啊。对不对啊？懒惰懒得喘气也就死亡啊，一息不来便死啊。此言固然不差呀，这说的说的是不差呀啊，然一死得自在，死得安详，却非无人所能主宰。何以得知？一般世人凡夫临命终的时候，多难免挣扎痛苦，对金钱只生恋战不舍。那个恋战不舍，终至死不瞑目，这要画红线，这个就是问题的存在。你为什么会死得痛苦？你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？就是恋战不舍，到死死不瞑目。告诉你，所有的痛苦都是这四个字：恋战不舍。你今天你来听师父的话，这一句你画红线，画下来的时候，记住师父告诉你的话：所有的痛苦都是这四个字：恋战不舍。所有的痛苦。哪一个痛苦不是这四个字啊？放下，终至死不瞑目啊！如下状况也不乏其人，在医院急救，四肢发抖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半身不醉啊，半身不睡，手脚不听使唤，老来病多，子孙不孝，身心交煎，生不如死啊！人世间实在是看得透透啊！所以我告诉了，是宋楚瑜啊，208个乡镇走透透，我觉得不伟大，我们觉得修行人啊，把生死啊看透透，我们修行人啊，比走透透来得伟大。你要把这个生死看得透，面对它，你一点都不恐惧。走透透没有什么好处的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要把生死看得很透。总而言之，注意这个要画红线。总而言之，于生命之作越深，而面对死亡时之痛苦越甚。我在这里，连我这本我都画红线，你看看啊，我就拿给你看，我这不是讲假话的。看书要懂得重点，连我这本我都画红线。为什么？要看出重点呢？看书要看出重点。总而言之，对生命之作越深，面对死亡的时候痛苦就越甚。简单讲，我们平常执着越重，痛苦就越深。死亡的情状大约有四种：一、受尽而死；二、福尽而死；三、意外而死；以及自如而死。自如而他旁边写个自在而死，就是生死自在而死，叫做自如而死。如就是如如不动，是啊，解脱自在啊，就是如啊。自如而死就是自在而死啊。那么这个三个是好了，福尽受尽而死，好的；福尽而死，好的；意外而死就业力了；自如而死，那么这个就是自在了，圣者了。除修行圆满者可以生死自如以外， 其他三者皆无法自我掌控。解脱之圣者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其心态迥异于凡夫。就像印光大师在往生前一个月就已经预告大众了，早做准备了。又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在往生前就预言数年后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两位圣者就能一知啊，实质自可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。记住，那是平日的功夫。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，要记住是平常的功夫，不是只有你命中，你要在平常就要下功夫。当其往生的时候，皆能安详四极啊，此等来去自在的功夫，是平常认真修行的结果，以及心胸广大平等。所以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的故乡。逐渐修持之有无，其往生的情形实有天壤之别。又如释迦牟尼佛火化以后得八万四千个舍利子，张家大师火化以后得一万多颗舍利子，头盖骨上刻有嗡嘛呢叭的咪吽，哎，六字。这个是我亲自听一个高僧大德开示，是他亲眼看到的。张家大师往生以后头盖骨一翻起来就是嗡嘛呢叭的咪吽。为什么？他平常就是观想，一直观想，把这个刻画在骨头里面，意识会影响到肉体，肉体会影响到骨骼，这是很厉害的。哎，嗡嘛呢叭的咪吽啊，嗡嘛呢叭的咪吽。哎，那我这个啊，这个我这个往生以后火化出来啊，一定有蒋中正的像啊，爱情啊，死以后啊。哎，一定有蒋中正的像，嗯，哎呦，过几千了哦，哦，嗡嘛呢叭的咪吽六字啊，开开玩笑啊。另一个高僧呢，就烧出一尊了观世音菩萨像。这尊观世音菩萨像在哪里火化出来的？在这个颈部这个地方，一个骨骼像观世音菩萨。这个特殊现象啊，实在是很难以常理解释的。这一般没有修行的那只是当然不可能啊。那么究竟当如何才能够使得其所呢？让亡者生蒙上圣的利益，上圣利益就是最实际的利益呢。首先要去除恐惧死亡的心理，恐惧死亡的心理应先做好心理建设，内心如是观想死亡一事，从古至今，上至君主王臣，下至凡夫走卒，乃至科学家博学多能，无一幸免。意思就是你认同全世界的人都会死，你要接受它，那就是不会恐惧。你一定要接受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要死亡，你就不会恐惧。任凭阁下学富五车啊，才高八斗，或者是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，也难逃一死啊。更何况平辈如我，平凡如我辈啊，啊，就平凡的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先具备这种认识，接受人皆有死的观念，并了知死亡的真相啊，那么才可以驱除恐惧的心态啊。所以告诉诸位，死亡并不恐惧，而不了解死亡的人才是恐惧啊。我们上了一个死亡的课程，这个课很重要，麻烦你明天呢叫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死亡，这个分享啊，请他们通通来参加，大人小孩通通来分享死亡，这个喜悦的死亡啊，死亡的艺术。所以这一本呢，我告诉你是列为很重要的。你三藏四部今天不通没关系，你把这本看个十遍二十遍，了解里面其中内容，发坚定的信心了生死。这本是佛教的圣经啊，哎，佛教的圣经啊，这本就这么短一本了哈，很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么随路法会啊，请大家多帮忙啊，请大家多帮忙啊，可以提前啊缴交。我们9月18、19、20要修安乐妙宝灌顶。如果你有病苦啊，业障深重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常啊就讲一个啊很严肃的话，那三天的灌顶足足比你一年的修行都来得强而有力。真的，那三天的灌顶比你一个人这样一年这样子一直修都力量来得大。那你想想看，